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
很多主人会把食物和水放在一起，
对啊，这是一定的呀。
但是猫是不会在食物旁边喝水的。
地位高的猫舔地位低的猫，有这个说法吗？
是有的。
哦，这个是有的。
是有的。突然把猫抱起来，头埋到这个猫的身体里去吸一下猫。猫是一个需要它主导、它掌控的一件事情。当它四脚离地被抱起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有接诊到了大量的猫膀胱炎。这个猫今天早上醒来8点钟，哎，你怎么还没有走？哎，10点钟，你怎么还没有走？这个时候应该是我独处的空间了，为什么这个人还在这里？猫对隐藏疾病的能力很强。它的本质是个被捕猎动物，所以在野外它一旦暴露出它的疾病，也就意味着它会被捕猎。我在我的兽医生涯当中曾经接过几只猫是被鱼骨头卡住的，非常的丢脸。
这一期节目更新的时候啊，正好是咱们的春节假期。我们在想做什么样的节目会让大家听起来既轻松又好玩呢？哎，我们在很多听友的反馈里发现，大家每个人养猫好像都没有一个看似标准或者是合理的方案，各有各的方式和方法，这里面甚至会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找专业的人士带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身边的喵星人吧。这一次我们请来了上海鹏峰宠物医院的李烨院长，跟我们在春节里聊聊既熟悉又陌生的猫咪。那就让我们从如何给猫咪营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开始吧。
就是首先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猫咪所需要的资源。那对于它来说，它的资源是食物、水、厕所、躲藏的空间、游戏、玩具，这几个是它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
五大要素、
对，所以第一个来说的话，你的食物、你的供给上面来说可以丰富，不能说我每天都是只吃同样的食物，那其实就会很无聊，无聊了之后也会觉得让猫咪就不开心了。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丰富的一些食物，然后不同的一些变化，这样子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厕所。厕所其实还蛮有讲究的，因为现在的猫，我们经常会在门诊上接到宠物主人告诉我们说它不在厕所里上，他不去猫砂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还是回到猫的本质，猫是一个捕猎动物，所以它必须要让它的环境当中它的生活的气息变得最少，这样的话它才会让它的猎物进入到它的领地。
我能这么理解，就是猫愿意把尿盖上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
对，
但这个很矛盾啊，李医生，它要画领地，它要标记，
标记领地是给别的猫的信息，它会在周围领地的周围去标记，但是在这个领地内它要把它的这些信息要给它藏掉
啊。就这么打个比方，我人比如说在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我在家里面我不用标记，但是我在附近方圆几百米之内我可能会多做一些标记，
对，
此处有人居住。
对对对，你就像很简单，如果这个区域内有非常重的猫的味道，你觉得哪只傻老鼠会停在那边呢？
这倒也
是，所以猫的天性当中它一定会去掩埋它的粪便跟尿液，包括我们看到猫舔毛，其实它要清理自己，它不能让自己身上味道很重，它味道很重它蹲伏的时候不就被老鼠发现了吗？
对呀，
它就找不到食物了，对不对？所以猫去猫砂盆上厕所去掩埋它的大小便，这其实是它一个原始本能。那当猫出现了违背它原始本能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出了问题，一定有问题。那通常来说，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的猫砂盆选的不对，然后你的猫砂不对，你猫砂盆放的位置不对。
哦，又是我错了
啊。对，就是所有的错都不是小猫咪的错，都是铲屎官的问题。
来说说猫砂盆、猫砂位置都有啥讲究。
首先从猫砂的开始讲起， 我们要知道猫是非洲野猫，非洲是什么？沙漠、
啊、
所以猫的天然原始的脚感是非常细小的颗粒的沙子。我以前干过一件事儿，我们家因为住在海边嘛，所以我有一次带着我的猫去海边玩，那我们家的猫放在沙滩上之后，它干的第一件事情它就刨了一个坑，撒了一泡尿。
哦，
所以这是它最原始的脚感。但是我们人类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猫砂，
对，
我们会有那些比较大颗粒的一些玉米砂、豆腐砂、松木砂这些东西，但这不是它的原始脚感。所以很多猫它不去猫砂盆上厕所时，它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掩盖它的粪便的。甚至有一些会做的那些猫砂有一些奶香奶香的。
对对对对，
对猫来说这可能跟食物相关。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猫去吃那些很特殊的玉米砂，因为这可能对他来说，猫搞不明白这个，你放着是猫砂，但是猫并看不懂猫砂这两个字儿、
啊、
所以对猫来说，它会困惑，这个东西到底是你让我拉屎的，还是这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它是不知道的
啊。
然后它的脚感也觉得不对，有一些特别大颗粒的，这怎么跟我妈妈给我留下的 DNA 里的记忆不一样呢？它会不会去在这个地方上厕所？那它就会去找一个更加接近它原始脚感的，它会发现说，哎，你们家床上的这个铺的这个床单，这个感觉好像跟我原始的脚感挺细腻挺软乎的，
哎呀，撒哈拉
来了，对，它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上厕所了，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是猫砂的选择，猫喜欢的是小颗粒的会结团的猫砂，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膨润土砂，或者现在的纳吉膨润土砂，这种是它最喜欢的一个脚感。而其他的玉米砂、豆腐砂、松木砂，有，当然猫可以在里面上厕所，它可以忍受，但并不代表猫会喜欢、那所以还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提供给猫一件东西的时候，你让猫来做选择。我有些主人过来看完诊之后，我告诉他说，你的猫出现了不当排尿或者出现了膀胱炎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猫砂它不喜欢。然后那主人说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你在家里面再找个盆，再放一种新的我跟你说的那种猫砂，让猫来告诉你它喜欢什么。如果这个猫去了膨润土的猫砂那边，那就说明其实他喜欢这个，他并不喜欢你原来给他准备的这个猫砂，你就给他再准备另外一份膨润土猫砂就可以了。所以包括喂食一样的，我们刚刚说到的给猫提供不同种类的食物，你是要让猫去做出表达，你可以把几种食物提供给他，让他告诉你说我喜欢吃这个，那你就可以提供给他，但是你不能强迫他说我必须把这个东西拌在你的食物当中，你要爱吃就吃，你不吃也得吃，那就是猫没有表达他的喜好。好，所以猫砂是这一块，就是原则上大部分的猫喜欢的是小的颗粒的结团的猫砂。
但有一点，这种小的容易结团的，尤其是小的东西，它是不是比较容易弄得到处都是，比较难打理？
我们家的床上都是猫砂，
都是
就是
脚趾缝里带上来的。
睡觉的时候得要把床上的那些东西抖完的时候才能睡觉。但这句话就是，你要你觉得还是你要猫觉得？你要猫喜欢还是你要你喜欢？我们是卑微的奴仆。
这么说，你如果说非得要你喜欢，你就要承受它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尿的这种风险。
对，并且猫忍受了这件事情，可能它会不开心，它不开心可能它就暗搓搓的给你生病，
生病了你就花钱。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猫砂盆，现在市面上你会见到很多猫砂盆，那有一些是简单的一个盆，那有一些呢是带盖的啊，封闭式的猫砂盆，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呢？自动猫砂盆，很高级，好几千块钱一个，那大滚筒呢自己会铲屎的那种东西。但是有没有人问过猫喜欢哪一种？你要让猫来表达它的喜欢。那从猫的原始的本性来说的话，首先那个猫砂盆要足够大。你去看一个猫，它在野外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野猫上厕所。他会先在那边闻一个地方，闻一个地方之后刨一个小坑，刨一个小坑之后他会往前走，跨过这个小坑再蹲下来尿。其实理论上来说他需要两个身位，对不对？他是一个从后从前面闻好，前爪刨，刨好之后跨过这个地方，屁股再对着那个地方，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大的空间的。但是市场上的大部分的猫砂盆都很小，
对的，
那这个猫就不得不在那儿很努力的在那转圈圈，然后去刨一个坑，然后再小心翼翼的，也不能踩到屎，还不能尿到外面去，所以对猫来说会有一点困难。那原则上我们会希望猫砂盆的大小最好是体长的 1.5 倍。
哦，这个是大家可以回去拿，
对，可以尺
子量
一下。
这个、体长是从头到尾，
到屁股那块也可以了啊。那是你要差不多要这个1.5倍那么长的这个空间。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当中的猫是踩在猫砂盆边缘在拉尿。
对，
它就是因为它刨了一个坑之后，它再转一个身位的距离，就是
猫在猫砂盆边缘去拉尿，其实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它不喜欢那个猫砂的脚感
啊。
包括有一个，我上个礼拜接了一个门诊，那个主人跟我说的事情是，他发现他的猫去上完厕所之后直接跳出来，他不埋尿了，不埋屎了
啊。
就他就跳了出来，跳了出来之后呢，完了之后他就过来说担心这个猫是不是有一些膀胱的问题，然后就过来做检查。那检查了一下膀胱没有任何问题，我就问了一下他，其实是因为他们家在上一周的时候更换了他们家猫砂的种类，所以那个猫就不喜欢那个猫砂的感觉。所以那些猫的话，可能第一个它在上厕所的时候它就尽量避免踩在猫砂盆上，这个脚就扒在那边。第二个是它有可能就是上完厕所之后它根本不掩盖，有些猫就直接跳走了，有一些猫呢在猫砂盆外面一丝一丝扒拉两下，因为本能还在，这个动作不做完仪式感没有，所以它在外面扒拉两下之后它就走开了。所以你要知道它不掩埋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它的底层的逻辑存在的。
对，我家猫就遇到问题，它每次去大便完，就像装修一样的咚咚咚咚敲那个，那个因为是封闭式的猫砂盆，它在敲那个墙壁，它感觉它是在埋，
对，
但其实一点都没埋。
对，那可能它的空间不够大，
哦，
所以它只能从前面，它习惯了从前面，因为它如果你想象这个空间足够大的话，它前面敲的是一坨沙。然后他才会买到这个地方，对，可以考虑再买个大一点的猫砂盆。
我应该考虑买个大点的房子才是。
嗯，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都会取舍，说我这个自己的空间都已经被压缩到没多大，我还给他买个特别大的那种猫砂盆。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李医生的说法，我们可以先试试看，你是不是拿一个大点纸箱先弄一个猫砂盆，看看它是不是有情况的改观。
对对对，然后这个主人的话其实把他的猫砂换掉了之后的话，他这个猫又重新回到猫砂盆里去上厕所了。
哇，
他就是不喜欢这个砂而已。包括还有一些猫砂当中的话，我们也会见到有一些主人会买到那些有香味的猫砂，但这对猫来说又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原始的沙子为什么会有香味呢？
就是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不要买有任何味道的，就你猫其实它的需求就是简简单单沙子就可以了。
这个是目前在宠物市场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困惑的点，所有的商品所有的玩具其实是为主人设计的，
对
对吧？
是人喜欢的，并不是猫喜欢的，没有人去问猫你真正的想要什么东西，
违背猫性。
对。
好，刚才还提到一点，李医生说到说除了猫砂盆之外，还有一个它的位置放在哪？
对，
这个
位置也很讲究。猫砂盆还有一点没有讲到哈，就是猫砂盆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盖儿。
我家就是有盖儿，封闭式的。
对，有盖儿的猫砂盆的话，对有一些猫咪来说，这个里面的气味太大了，就它的大，你是闻不着了。但是其实它的排泄物的味道浓缩在了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其实封闭式的猫砂盆对有一些猫来说是一个可能可以躲藏的一个小的空间，但是对有一些猫来说的话，它那个味道太重了啊，它是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友好的环境。
所以有的时候猫上完厕所出来骂骂咧咧的，它可能是在说怎么都这么臭了。
对，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面我们会希望把那个盖儿打开。还有对于有一些特别没有安全感的猫来说的话，它去上那个厕所的时候，封闭式的猫砂盆它只有一个出口，也就是说有一些被害妄想症的猫咪的话，它会觉得说我一旦进去之后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会被堵在这个里面，它其实也会有一些猫会存在一些不安全的感觉。所以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面我们会推荐，如果你同样你可以试，因为不排除你的猫其实喜欢这样的私密的上厕所的空间，但是你可以考虑在家里就是搞一个简单的盆和一个膨润土沙，让猫咪告诉你它喜欢哪一个。它如果喜欢那个大的敞开的，那就告诉你说你把那个盖去了吧，啊，这么一个事儿。
我家也想试，但是架不住狗要吃，
这就
没办法试。
还有一种办法
啊，
你可以把猫砂盆放在高的位置
啊，
你可以放在飘窗上。
狗够不到的地方。
对，狗够不着的地方。那这样猫去，其实猫跟狗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那个狗是会打搅猫去上厕所的话，猫也会去看的。有一些狗就守在厕所门口等着吃那一口呢，对，然后有一些猫咪就会尽量的要等，要憋着，等到狗狗走开了之后，它才拼命跑过去上厕所，上完就赶紧溜出来，也会让它感觉到压力的。其实很多都是无形的小的压力。
哎，这个是不是就引申到了我们关于猫砂盆放到什么位置上？
对，你想一下，如果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的厕所门口有人来来回回的走，你会紧张吗？
当然啊，肯定有压力啊。
对，所以我们猫砂盆放的位置的话，我们通常来说会选择一个安静的空间，安静的没有什么很多人走的一个角落的这个地方。那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然后这个地方的旁边你不要去搞一些突然会响动的东西，你不要放在洗衣机旁边。那个猫正在上厕所呢，洗衣机突然咣一声响起来了，那这个猫就觉得它搞不懂是洗衣机的声音啊，他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响的声音，他就会感觉很害怕。如果是有一些突然会响动的这些东西的话，会惊到猫的。那所以我们要寻找一个安静的有隐蔽的这个空间，我们去放我们的猫砂盆。同时的话，他去猫砂盆的这条路一定要非常的容易。如果说有一只狗，或者说家里有一只比较恶霸的猫，他天天守在他去厕所的必经之路上，那你敢不敢去上厕所吧？我得憋一下，憋到那个没办法尿急了我才冲过去。所以他去厕所的那个路他一定要非常的容易到达。同时的话呢，也不会有一些像我们有一些主人会把这个猫砂盆可能放得比较靠近门的这个位置，那如果外面有别的动物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其实别的动物的这个味道，我们说了猫的嗅觉很敏感的，其实也会让它闻到，它也会有那种不安全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通常就放在稍微内部一点，然后呢比较隐蔽的空间就可以了。
是，还有一些主人可能受到家庭的环境的限制，他可能把猫的所有的生活起居的地方会集中到一起，比如说吃饭的地方可能就在猫砂盆旁边，这个是不是也会到影响到猫咪？
当然你不会想在厕所旁边吃饭的，是不是？那为什么猫要接受这件事情呢？但在猫上面还有一点非常有趣的事情，很多主人会把食物和水放在一起。
对啊，这是一定的呀。
但是猫是不会在食物旁边喝水的。
啊？为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猫原始喝水是从哪里。
你要说那句话了，我们继续回归到本质。
对，是吧？对，猫所有的东西去，你不懂猫没有关系，但是你去想野生的动物是什么样的，猫的水分是通过食物获得的。
是的，
所以它不会说边吃饭边喝水。
当然，
那它不像广东人要喝碗汤再吃饭。然后而且猫会认为食物旁边的水源是会被污染的，会是受到污染的不干净的水，猫要喝干净的水。所以其实通常猫并不喜欢在食物旁边喝水，我们建议的是食物和水分开放，它吃饭是吃饭，喝水是喝水，这是两件事情，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起呢？
哦，所以有一些不太爱喝水的猫咪，你可以尝试把它的食物和
水
分开一
下，对，
让猫自己做选择。
就是保持它的原始的本能。其实猫不爱喝水的话有一些办法去做的。
猫条或者是
猫罐头。对，就是因为猫本身通过食物获得水分，所以其实你如果给它吃主食罐，吃很多的湿粮的话，包括猫条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这样很自然的方式给它喝到水的。然后猫喜欢喝流动的水。
活水。
对，那他觉得这个流动的水是干净的，
新鲜。
对，所以他需要去喝那些比较流，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买喷泉式的那种饮水机，包括很多猫喜欢在水龙头下面喝水，我不知道你有没
有
注意到。对，所以很多视频也有嘛。所以其实你是可以给它水流动起来的。然后另外的话，猫喜欢喝温水，刚刚我们说到过。还有呢，猫喝水的时候它不喜欢它的胡子碰到碗的边缘，
水面要大一点。
对，你看到《猫和老鼠》里面那个汤姆喝奶的那个碗了吗？它是个碟子。
哦。
对，猫其实喜欢大的浅口的一个容器来装那个水，这样它喝水的时候不会碰到它的胡子。
哦，这个学到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子给它喝一些，给它通过食物当中增加水分来让这个猫都喝水。然后猫喜欢喝流动的水，猫喜欢喝温水，猫喜欢大的盆子去装的水。通过这样的一些改变来让猫多喝水。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多放几个水碗，让猫随时随地它渴的时候，或者说它觉得有一点点渴，它看到水它可能会去喝，但是不要把水放在食物的旁边。
还有就是游戏互动的这个部分， 就是什么样的游戏是最能够消耗它精力，因为有些猫一到晚上就开始变成跑酷达人，在家里上蹿下跳，白天主人会想，白天你可是在家睡爽了，晚上我要睡的时候你就开始作我了，
是
这怎么消耗它？
首先猫本身就是一个夜行性动物，所以它的本性就是它在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啊，它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这是对。但是有一些猫跟人类活动的是生活的时间够长了之后，它也会适应人类的生活作息。
对，你白天看电视，你没让它好好休息，它晚上可能也就累了要睡了。
对，也就是你白天跟它的互动比较多，它可能就是说慢慢的他也知道说晚上你睡觉他也就跟着你一起睡，像我们家的猫基本上11点钟左右床上一个个位置都盘好了
啊，
每个人有他自己睡觉的一块区域，关系好的两只猫会睡在一起，关系不好的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把控。但对猫来说它的精力是需要你发散出去的，那你精力的发散的话就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的行为，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自动的一些逗猫玩的一些玩具，然后你可以在家里面的话就给猫咪准备好一些玩具。那其实跟小孩子一样的，有些主人会告诉我说我的猫不爱玩玩具
啊，
没有小孩不爱玩玩具的，只有玩腻了
哦、
所以首先你的送他的这份礼物，这个玩具有没有送到小猫咪的心坎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来说，你给他一个玩具，你大部分情况下看到猫咪会玩，然后但是他玩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玩腻了，他就不玩了，把这个玩具扔在了旁边，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说你要给他一个新的玩具了。同一款游戏你玩了一年你也会腻的，
你都打通关了你还干嘛非得要一直玩它呢？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周给他一种新的玩具，然后去刺激他，让他有一些新的探索，其实也可以锻炼一下这个智商，对不对？虽然
能不能这样，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可能准备了8款玩具，我每个星期拿一个然后轮换着来，
可以，他的记性没有那么好，所以玩腻了之后你把玩具收起来，过段时间重新再给他，哇，又是一个新玩具。
太好了，就不用你一直买新玩具了。
对对对，这是不需要的。然后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玩具来去刺激他，让他的大脑活跃起来。就是我前面说人在家里关无聊了，猫也是一样的问题，它关无聊了之后那它就会有不开心，就会生病，包括它的精力发散不掉，晚上可不就使劲作你吗？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来说，你可以准备一些，在你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准备一些玩具，包括你其实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像现在很多不是智能的家里的监控嘛，你有声音的，你可以白天上班的时候叫叫它，看看它会不会过来吸引它的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视，你在走的时候可以放个电视给它看，放个动物世界，让它在家里有点事情干，这是一点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利用食物，利用食物去让猫咪有事情干，玩起来。
哦，这怎么玩？
捕猎。我们人类通常喂食的话是把这盆食物放在那边，
对的，
那一盆的食物对猫来说跟野外来说相当于它找到了一个洞，那个洞里有5只老鼠。但是理论上来说猫在野外只能一次抓住1只老鼠，它吃完，吃完了之后过段时间它再下一次捕猎，下一次捕猎它可能捕了几次之后成功了，又抓到了1只老鼠，它可能少量一点点的吃。但我们人类的这样的喂饭的这个情况下其实也违背了它本身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猫都是少量多次进食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食物藏起来，你别让它这么容易的获得食物。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漏食球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些小的玩具，然后把这个食物藏在这个玩具里面，这个猫去扒拉那个玩具的时候会掉下一点点食物，然后你要知道它天天琢磨着我怎么吃掉好吃的呢，它就没空捉你了，是不是？它就它的精力也发散了，而且它扒拉这些事情也是模拟了一个捕猎的这个行为，它的内心也感觉到非常的丰富和充实，
得到了满足。
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像包括现在的话，我有一次去亚虫展的时候，它现在出了很多的猫的那种碗，就是猫吃饭的工具，感觉像迷宫一样的。然后呢，你把食物放在这个里面各个角落，猫得动动脑筋，在那抠巴了半天，能抠一点食物出来，这都是很好的。那或者其实你自己可以 DIY， 那个我们一般的纸巾，那个卷纸中间的那个芯儿。你可以把它取下来之后上面挖几个洞，然后里面扔进去一些猫粮猫零食，然后两头你给它封起来，那这猫在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食物就掉出来了？对，其实很多包括说你可以用一些那个咱们去超市买鸡蛋不是有那个蛋托鸡蛋装鸡蛋那个塑料的那个像一个像以前我外公喝酒的小酒杯一样的，你把它剪下来，然后把它洗干净了之后放少量的猫粮，把它藏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然后让这个猫去找啊，找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捕猎，对它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游戏跟捕猎，它的精力就慢慢的释放掉了。啊，完了再配上你下班逗猫棒的这一玩，这猫一天过得多充实啊，那精力都释放掉，晚上就呼呼睡大觉了。
人的精力也都释放掉了。
对。
有人经常说我家猫感觉特别高冷哎。
嗯。
好像什么事儿都很难引起它的注意，它好像也不是很喜欢我。
嗯、
就这种跟主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性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吗？
嗯，猫是独居动物。他喜欢就是喜欢，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他饿的时候，你通过这个食物去建立的一个连接，其实还有一些，其实不一定是饿啊，就是假设我们身体的一些抚摸是你让他喜欢的，那他也会愿意更加多的靠近你。
那这个是不是也要从以他为主导的角度来切入？
对对，所以像我们通常来说，在接近一只猫咪的时候的话，我们先会让他闻闻你的手。让它闻到你的味道，其实就是我们跟猫的一个打招呼。对于陌生猫来说，我们会做一个我们叫碰鼻礼，就是你伸一个手指头过去，然后让猫闻了你的手指头之后，然后碰一下它的鼻子，哎，我跟你认识，打个招呼，就跟人握手是一样的这个意思。然后猫有一些比较喜欢被撸的区域，你要知道，那一般来说像猫的这个脸颊和下巴这些位置是猫很喜欢被撸的，那我们通常会从这些地方 入手，然后撸到它爽了之后，它就会凑过来让你去撸它身上的更多的地方了。但是如果你不懂猫的行为，你上来就一把抱住它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事儿，就是对猫来说，很多主人会突然把猫抱起来，
啊，
然后把头埋到这个猫的身体里去吸一下猫，
狂吸。
对啊，那对主人来说这件事情是 OK， 我满足了，我的多巴胺被释放出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从猫的角度去想一下，对猫来说经历了什么？
被冒犯了是吧？
对，猫是一个需要它主导、它掌控的一件事情。当它四脚离地被抱起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安全感的。我在我的讲课的时候会放一张 PPT， 就是金刚抓着那个姑娘的时候的那张照片。其实我们人对猫来说体型很大很巨大，然后所以猫的感觉就是它被金刚抓了起来，然后就凑近它在那边猛吸。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这是猫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是有一些猫虽然没有拒绝你，但也未必它享受这个事儿。
对，所以如果说你经常的去做这些行为的话，猫可能就不喜欢。但如果我们经常去做一些猫喜欢的行为，你经常的撸撸它的下巴，然后抓抚摸，就是抚摸它的爽的区域的话，它喜欢，它其实自己会靠过来让你去撸的。
那因为在你的这个课程当中，因为我看了有一个叫做说提供积极、一致、可预测的人猫互动。
嗯。
太专业了，我觉得就没办法通过这一句话能够深入的理解它的深刻含义是什么。
简单的说，就是其实猫跟人是两个物种，所以我们的通讯系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交流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对猫的交流来说的话，我们需要非常的一致。你不能说今天我喜欢你我抱一抱，明天我不喜欢你推开，这种对猫来说就是我对你的反应是一致的，但为什么你对我是不一致的？他会觉得很困惑，这件事情他不能理解。
就比如说我今天不忙，我特别愿意跟你互动，明天我忙起来了，我在电脑边，你过来我就坐。
对
啊，这就是不一致了。
对，这就是不一致。我们通常来说，我们的行为和表现尽量的就是一致的这种行为。你不开心当然 OK， 你自己慢慢的走开，但是你不要去影响到猫，猫会感觉到你，可能它会过来观察一下今天怎么气场有点不太对劲，但是你别忽冷忽热的去对这个猫啊。明白这个意思。
完了，我就一直在忽冷忽热对待他们
啊。不是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喜欢钻到卧室里啊，然后我可能有点猫毛过敏什么的，我就非常就说那就出来。
如果你一直不让它进来，那猫通过学习它也会知道说进来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它如果在外面的话它会得到更多好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教小孩子是一样的，我们叫正向鼓励，就是你让它知道在外面它能得到更多的赏赐和奖励的时候的话，那这猫就会 OK， 它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
对
啊，
但这个一致性呢，尽量家里人也要一致。比如说我不让它进，但是我太太总愿意让它进。
对，
这又让它产生矛盾了。
对，它不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那个猫跑到旁边，它来打搅你了。打搅你的时候，它会拿手扒拉你。那扒拉你的时候，其实你如果这个时候再去它扒拉你的时候，你可能转身看到，哎呦，小猫咪可能想要跟我互动啊，你过去撸撸它的下巴，对它来说是什么？我扒拉你之后，我可以得到主人的关注和爱抚， 所以他接下来就会继续扒拉你，
哦，
对吧？你会强化他的这个你不喜欢的行为。但是如果他在扒拉你的时候你不理他，他安静的在旁边待着的时候你去奖励他，然后猫就会慢慢的发现说，好像我乖乖的待着的时候我会得到更多的主人的关注和爱，他就会乖乖的待着。
这些都会习得的。
对，这些是学习，所以猫是有学习能力的。所以你跟它的互动当中，你必须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然后学让它去慢慢慢慢的学习到这个。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以前在训犬上面来说，早一批的训犬可能是惩罚，你做这个事情不让我呵止你，对不对？现在是你做我希望你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奖励你。然后它慢慢的狗就发现这样做有好处，它就会多做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了。
对小孩也是啊，以前就是打。
对
吧，或者是一些惩罚。
对，现在是你真棒。所以我有个学姐特别有意思，她是搞动物行为学的人。然后她说她把动物行为学的一套运用到她的儿子身上，她发现说哎，其实是相通的一个过程。
没毛病。都是动物。
是是是。所以你有经验了，对不对？
太好了。那可预测这三个字，在人猫互动当中又怎么去理解？刚才我们都知道了一致。
你一致了之后的话，你的一个行为，其实猫是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的。
哦，它不需要惊喜。
对，猫是一个，其实它，我们说猫是需要环境的变化的，你需要新鲜的东西来刺激你的神经，你要有新鲜感。但是呢，猫又不能变化很大，变化很大之后，这个一下子环境的巨变对猫来说是一个刺激，
哦，
是一个应激的东西，所以。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就跟喝茶一样，刚刚好，这个点就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在跟猫的交流和观察当中继续的了解猫这个物种。我们经常在开玩笑，就是猫来自火星，就它根本就不像一个地球的生物，是这样子。它包括它的生理上面的结构，以前的话在早些年我们会把猫当成小型犬，用药上面包括从病生理的角度就按照小型犬的这个情况来处理，但是现在我们有提出一句话，猫不是小型犬，它根本就是另外一个物种，所以全部的东西都是在重新的去学习去研究的这么一个过程。
有几个关于猫咪的谣言我们快速的这个过一遍，
好，
快问快答啊，猫有九条命是真的吗？
猫也只有一条命。猫有九条命，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是因为猫是一个非常野性的动物，就是它还是没有被驯化嘛，所以它的猫比人强那么多，它的运动能力比人强那么多，它的捕猎能力强那么多，所以有一些碰到危险的时候，猫靠着自己的本能可以躲开这个危险，但人是躲不开的。但是同样猫从楼上坠楼，我们每年都会接到坠楼的这个猫，它并没有说它有九条命，只是说它的机会会比你多一点而已。
尤其春节如果长期离开的话，自己家的窗一定要关好。
对对对，这个也是的，一定是窗户关牢了，千万不要想着说我的猫是不会出去的啊，不会说靠着这个窗跳下去的。它有的时候一激动一紧张一害怕，甚至外面飞过一个小鸟它觉得自己会飞。
对，包括尤其春节期间可能家里 来人很多，窗是谁开的你都不知道。
对对 对,
对，
是是是。
好，再下一个，养猫会感染弓形虫，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猫养猫确实有可能会感染弓形虫，但是难度很大啊。首先来说，那只猫得要有弓形虫吧？那猫得弓形虫得要吃生肉，所以一般来说，你只有在野外捕猎的猫，它才有机会去吃到有弓形虫的肉，也就是老鼠。那我们养在家里的猫，天天吃猫粮，吃着小罐头呢，它上哪感染弓形虫呢？生的通常来说，兽医还是采取一个谨慎的态度。当然，有的说把这个肉冷冻了之后可以把弓形虫杀死，但是还有细菌的，沙门氏菌之类的污染，所以我们通常来说还是建议吃熟的这个食物会更好，但是个别情况下可能考虑生骨肉。
前提条件是他得先吃了感染弓形虫的食物，生肉，
对，他才会得弓形虫。那所以我们的猫如果是一个家养猫，同时呢它也没有去跟这些野生的动物打交道，它首先它没有弓形虫，它就不会感染给人。
那如果这个猫它感染了弓形虫又跟人在同一个环境下，要怎么样人才能感染？
猫得了弓形虫，猫是一个很强的动物，然后弓形虫感染猫并不想把猫弄死，因为如果 猫是弓形虫的终末宿主，如果弓形虫把猫弄死了，就没有一个物种能帮它传播下去了。所以通常猫跟弓形虫是平的，就是猫感染弓形虫之后，猫会以自己强大的免疫力把弓形虫限制在一个非常微小的一块区域，它可以把它控制住，而不影响到全身症状。
共生的状态。
对，然后呢，猫一辈子感染弓形虫之后，只会排一次卵囊，那一次卵囊排出的时间大概会在一周左右。
就感染之后的一周。
感染之不是它。它是在感染之后大概20多天它可能会排一次卵囊，但是这一次排卵的持续时间大概在一周左右。嗯，那这一周的屎粑粑你得要把它在家里放3天放沉了，然后你再把它吃下去，你才会感染弓形虫。那所以请问有哪一位会去吃猫的粑粑呢？
又是三天的
还得在家里放3天，你新鲜的吃还不行，就是我们有时候跟主人开玩笑说你得吃屎才行，还得吃沉的屎才行，新鲜的屎不行的啊。所以说只要你注意个人卫生，假设说你今天不小心救了一个流浪猫，你也没有检查它有弓形虫的问题，你把它带回家了之后，你只要注意个人卫生，你也不会被感染啊。所以说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被感染，再加上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数据的分享吧，其实我们给很多的猫去做检查，因为经常会接到说怀孕了，
对，
那家里老人肯定说不行啊，你这个猫养在一起对吧，那他就那个为了能让说服老人呢、啊、主人就是年轻人啊，会把猫带到医院说帮我查个弓形虫吧。但是临床上来说，我们在临床发现弓形虫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少，特别是在家养猫当中，我有见到，像今年我们就见到了一只流浪猫有弓形虫，然后非常严重的症状，因为这个猫本身是有免疫抑制的，但在家养猫当中的话，我几乎就没有测到过阳性的弓形虫。
李医生已经可干了20年了
啊，
都没见过家养猫有弓形虫的。
对，非常非常非常，当然听一些兽医同行会讲到偶尔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真的非常非常少见，你别吃屎就行了通俗的讲就别吃猫屎就行了，
比中彩票还难呢。
对对对，还有一点，
嗯，
让老公铲屎就好了
啊
你看就是对妇女同胞的一个很好的福利的情况，
对，
让男生来铲就可以了。
包括您说的这个，有很多家长的这种顾虑担心这个女孩子怀孕之后对孩子的影响什么的，其实包括我太太现在怀孕之后去到医院，
嗯，
我们也是为了打消家人的顾虑就去问我们的主治医生，
嗯，
主治医生说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偏见和观念了，
是，
所以就是安心的告诉家里人孕妇开心很重要，如果这个猫能够给她提供情绪价值，就一定要让她养在身边。
对，包括像我的很多的同行朋友，都是怀孕的时候还在工作的，直到很末期才会回到家里面休息，所以我的同行生的宝宝都很健康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其实动物跟孕妇是完全可以共存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早几年钟南山院士他讲过一句话，他讲的是什么，婴儿在早期如果接触过各种不同的物种，他的环境当中有一些宠物的话，它其实未来产生过敏的风险会更少。
哦，
所以你就是小时候你接触猫接触少了。
对，
嗯，
我没有接触过这些。
对，
所以我小的时候如果有早接触可能早好了。
对，
来看下一个问题
好，
猫是养不熟的，也就是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没办法熟络的，
那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猫是独居动物啊，你跟它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它能，它觉得你好，它喜欢你，它就会接近你。它要是觉得你的行为让它觉得说我不是很喜欢，那它有资源，它为什么要跟你有互动呢？它可以自给自足，它可以自己玩得很开心，它不需要你，所以取决于你怎么讨好它。你要讨好到它心巴上了，那他就会跟你熟。如果说你没有讨好到他心巴上，那他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了。
哎，但有一些熟的表现，我想说，当我太太回来的时候，
嗯，
他的脚步声一过来，我的猫很快就能够听得出来。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熟的表现。
对，
他很熟悉你，他知道你要回来了，他马上到门口就开始等着你去了。
是的，
这个其实都印证出来了。其实再怎么样，在一个环境之下，只要你们是良性的互动的。都会彼此熟悉。
对，他会通过学习的行为发现你对他是好的，然后他就会跟你有更多的互动的这个情况。包括我们前面说的，他在你的腿上去蹭脸，那你就要感到开心，他认可你
啊，
包括他有一些猫会舔你、
啊、
其实也是他喜欢你的一个表现。
下一个，猫毛会吸到肺里面，
其实这有点难，因为猫毛的这个大小，你要过你的气管还有机会，那你过你的细支气管，然后再到达肺里面，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就有个过滤，就像鼻腔里你有鼻毛啊，
对啊，
鼻毛就会过滤掉很多的毛发，其实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能到我们的上呼吸道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到下呼吸道的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有一些猫可能有一些主人是会过敏了，所以它吸入到这些或者接触到之后会有一点不舒服，喉咙有一些干痒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会有的。
它误以为说我可能是吸到毛发进去了，其实你真正过敏的是它那个
黏膜，
黏膜，
对，你可能口腔咽部的这些黏膜，包括你的鼻腔的黏膜可能是会有感觉的，
是的。再下一个，猫会尿床是报复主人，这个刚才我们其实都有提到过。
对，它的智商没有，它的小心思没有花在这种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这种心思的。
就其实之前我们去聊一些这个狗狗的行为，专家也说，在他们世界当中没有报复的这个观念的，
对，
这都是人为滤镜给它加上去
的。是
的，
是的，
就可能就是你的床跟那个猫沙子的感觉很像。
对，就是它的脚感没有找到更好的脚感，觉得哎床的脚感不错，或者就是它标记地盘，这两种是最常见的行为。
之前狗狗的专家还说过，说它是一种急性释压的这种情况，它很可能在你的床上尿尿的时候，它可能是闻到你的味道，你可能之前打它或者怎么样，它存在了一种压力的这种感觉，瞬间感觉它的尿意来了，那就可能一定要释压。猫咪可能在
猫应该没有
这
方
面
的，
对。好的，下一个，地位高的猫舔地位低的猫，有这个说法吗？
是有的。
哦，这个是有的。
是有的，对，就是对猫来说是这样的，我们去评估两只猫之间的关系好不好，我们会去看两只猫会被互舔，如果它互相舔的话，其实它增加了一种群体气味，就是我们两个人有类似相接近的味道，说明我们俩关系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A 猫给 B 猫舔，但 B 猫从来都不给 A 猫舔，非常有可能是 A 猫的一种霸凌行为，它把它的味道加到 B 猫的身上，但是它不允许 B 猫味道给到它身上。
你是属于我的，
对，
但是你的气味不要弄我身上来。
对，所以会有这种，就是它不叫地位，其实猫不是像狗一样会说有一个像狼头狼一层一层的这种等级关系下来的，猫其实就是独立的一个动物，它没有什么说地位高地位低，但是会有欺负人的，会有霸凌的这种行为，是因为他们的资源地盘的一些争夺的这种关系，
没有地位但是有强弱之分。
对对对，
哦，这个很有意思。那我想问啊，就是如果就是地位低的这只猫，它如果表现出一些想舔的这种行为，会引起你就所谓的这个地位高的这猫的一些攻击？
它应该不敢。
哦，
它应该不敢。
妈呀，好让人心疼啊。好，下一个。猫爱吃鱼，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说过，猫打哈欠是困了。
其实两种，一种可能是困，第二个是它可以通过打哈欠这个动作去收集到周围的一些信息的因素，信息的气味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动作去有更多的气体进来，它闻到味道，
离鼻气，
对，去分析周围的朋友圈，刷个微博
啊。哎呦，猫用屁股对着你，是它在鄙视你？
其实没有。哎，
这个我觉得好人类的行为。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你的猫都看不起你。
好开心啊。
对，所以在我的理解当中的话，不应该是他鄙视你的这个情况，只是他觉得怎么躺他舒服，他也没有什么多的心眼是怎么样的。那
我看到倒是另外一个说法，说猫愿意把背或者把屁股留给你，它是一种信任你的表现，
也是一种，因为你知道猫是很矛盾的，它可能会随时被捕猎，所以它其实是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一个动物。那当它把背给到你的时候，其实它没有观察你嘛，所以它是觉得说后面是没有危险的啊，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它对你的信任的一种感觉。
接下来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自己的带孩子出去玩的这种假期的安排，或者说是你可能长期就在家里跟你的宠物长时间相处，但这个模式非正常于你平时上下班的那种节奏了。猫咪可能会带来一些各式各样的这种应激的问题。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帮助猫咪缓解它的一些应激的反应，或者是它应激的一些表现会出现在什么样？
首先来说，如果春节你是在家里的， 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猫，因为你平时你也会双休嘛，所以猫还是 OK 可以接受说主人这个周没有出去上班，或者说你可能出去社交了，猫 OK 的，可以在家里，但是你不用特别多的去关注这个猫，去打破它原来的生活的作息，那这是一种。那还有呢，我们可能会有走亲戚，走亲戚的情况，那可能会有你的朋友到你家里来，那你就要去先看一下你的猫咪了。如果你的猫咪是一个非常好客的，家里来客人之后它会很高兴的过去跟人类去进行一些互动，那其实是恭喜你的猫社会化非常好，它对人类的印象会非常好，所以它会积极主动的去进行一些社交互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的猫是个非常胆小的猫，门口外卖员的声音就可以把你的猫吓得躲在衣柜里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要考虑说是否一定要在家里进行这样社交活动，咱们可能家里空间留给小猫咪，你呢出去啊，你滚出去啊，家里还是给猫咪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包括说如果真的是必须在家里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关注你的猫的情绪了，如果它已经躲起来了，你就让它躲起来，你给它安全的区域让它躲藏在里面，然后人走了它会慢慢的再出来的啊，所以这点上面也是非常重点要关注的。那我们还会碰到一些情况，就是放鞭炮
啊，
就是我们在元旦的时候就接诊到了一个猫，真的是被鞭炮下应激了之后送到医院就已经死了
啊。
对，今年元旦我们刚过没多少时间，我们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夜班的一个病例
啊。
对，所以一定要小心，就是说如果家里附近是容易放鞭炮的那种，一个是声音的话，你门窗肯定要关好，尽量避免声音进到太多的屋子里，然后可以让猫咪躲藏起来去看，去让它有一个安全感。那甚至说你如果真的是往年放鞭炮都特别害怕的，你可以提前给它吃一些抗应激的药物，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抗应激的猫粮，或者是一些食品添加剂，就是一些就是保健品这样性质的，我们可以提前给它吃一些来减少它的一个应激啊。那当然这只猫因为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又送来就没有了嘛。那其实的话你要考虑一下，这只猫是不是本身它就有心脏的问题，是吧？如果说你的猫是从来没有做过体检的话，其实你是可以作为主人来说你是有责任要知道你的猫的健康状况的，所以其实日常的在看上去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也应该让它去做一些体检，因为猫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还是回到那个，猫是一个被捕猎动物，它的本质是个被捕猎动物，所以在野外它一旦暴露出它的疾病，也就意味着它会被捕猎对不对？它一旦展现出它的弱点之后，老虎狮子不是老虎狮子，狼或者狗，它肯定是挑那个最弱的那只猫下手啊，对，所以它一定是人前装坚强，对不对？所以它不会让你展示它的病痛的，猫对隐藏疾病的能力很强，那就是它体检上面就是尤为重要的一点了啊，那就是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件控制。那还有就是我知道很多人的话，像过年，像我自己过年的时候会出去旅行，
对，
那家里的猫怎么办呢？
对呀，
那有些人会说我把猫寄养，那寄养的话你又知道是个环境的变化，对不对？那寄养的时候它可能面临着新的不同的环境当中的其他的猫，甚至有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的一些风险。那其实我们推荐的话呢，就是尽量找一些你的亲戚或者朋友上门来帮你喂猫你也别说五天的猫自给自足不会死，我家里放五六个猫砂盆一桶的猫粮，这肯定饿不死了，对不对？但是这还是有风险的，万一中间发生一些问题你没检查到，那一般我们会建议你找你的同事或者亲戚朋友每一天或者每两天至少上门到你家里帮你喂一下猫，清理一下，再看看每只猫的健康情况。这样的话相对来说猫是在它熟悉的环境当中，就避免了它的一个应激的一个因素了，
对，再陪它玩一会儿
对，这是最好了。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叫宠物托管师，就是他上门来帮你完成这些事情，
是的，是的，
专业更，你也更放心一点。
对的，对的就找个靠谱的人或者信赖的人就可以了不要说我去寄养，或者说送到朋友家里去养。送到朋友家的话，朋友家也有猫，完蛋了，这个那个对两只猫来说都是应激啊。
对，
对，
这大过年的，那猫都过不好了。
对的，
还有一些家长，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大胆。
嗯。
直接带着猫就出去玩了
是，这也是一个我们在经常会收到的一种咨询，就是主人说我要回家，我要回老家，那路程也不是特别远，我带着我的猫回老家了，看看说会不会 OK。但是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先评估你的猫，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我们说了，猫是领地动物，你的家是它的领地， 他很熟悉这块地方了，每一块砖在哪里他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把他拿出了他的领地，其实他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他是会紧张的。包括路上面，你要知道猫的听觉很发达，车子的汽车的喇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响的声音，然后包括车子的震动的这些事情，其实对猫来说都是有个应激的因素。然后到了新的地方之后，又是新的气味，新的环境，这一路上对猫来说会产生非常大的应激的东西。那你就要看你的猫了。那有一些猫是小猫，它的适应力非常强，它又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非常有探索精神的猫，那你要预先的去做一些练习。你可以预先把它先训练它进入到航空箱，然后进入航空箱之后坐在车上面，可以把车子，猫的话一般航空箱我们建议是放在后排的座位前面，就是放腿的那个位置，
后排的座位前面啊，
放腿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相对卡住了之后是比较固定的，它不会在你转弯的时候或者是急刹车的时候来回的滚动、你放在座位上的话，你就要想办法用保险带什么的给它固定好，否则你一个刹车啪嗒翻了，那对猫来说是一个大的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它更加会应激了。我们所以要放在比较稳固的这个位置，你放在那个座位的后面卡在那个位置，然后小区里兜一圈，你让他慢慢的适应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不是你过年的时候做的事情，你在过年前，在他小的时候社会化的时候，你就要经常的带着猫去坐坐车，让他适应这个车子的这件事情。那包括说你可以带着他去外面，就是现在很多流行遛猫嘛，
对，
遛猫这件事情不是说我把猫带出去的，猫是主导，所以
是要出去的，
你打开门你跟着他出去，而不是你用一个包把猫装到了外面，然后突然之间把它放在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它是慢慢的，它会打开门之后，它过去闻到外面的味道，它会慢慢慢慢的去探索，当有危险的时候它会退回它的安全区。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你如果说硬把它带出去，它其实是反而紧张，它根本顾不上看蓝天白云小鸟，吓都吓死了，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空间，没有我任何的味道，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呢，你不要说临时起意，反正现在我想出去了，我就让它配合我来做这件事情。
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负责非常危险的行为。
是，然后还有就是你新的地方，比如说我要回我父母家里面，那你这个地方就要预先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你可以把费利威，就是我们的一些信息素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先在那个家里面先点上、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刚说他喜欢的味道，他开心的味道，你可以预先把这个环境布置的他喜欢。然后你也可以带一些有他气味的东西，然后到你的新的地方去之后，然后让他去闻，让他感觉这个环境好像没有那么陌生，还是有一点我自己原来的这个味道的。那包括说如果你觉得说我必须要带，但是我的猫真的非常的紧张，那你在路上面就可以用这一类的信息素、去喷在毛毯上，盖在它的笼子上面，然后去让它在一路上有这种安全的这个味道。甚至有一些猫真的特别紧张，我们其实可以用药物，我们是有一些抗应激镇静的一些药物，吃了之后让它整个路途上不会那么的紧张。
这个药会对它有一些损害吗？
这些药非常的安全，只要你在兽医的合理的剂量之内使用的话，它其实都 OK。 像我们有一些肾脏不好的猫咪的话，我们也会使用这样的一些药物来减轻它的这个应激的感觉，都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去调整这些剂量，所以可以在出门之前先咨询一下你兽医的一个意见，是否我们需要准备一些这样的药物。还有一些呢，其实有一些很安全天然的东西，像酪蛋白啊，酪蛋白的一些水解的一些东西，它其实也是会让这个动物或者人舒缓下来的啊。那这些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包括说像一些色氨酸，它其实只是一种氨基酸、L 色氨酸，它也是可以让这个动物舒缓下来的这些东西。
所以就不要给动物制造那种说走就走的惊吓和惊喜。
是，对猫来说，旅行并不是一个他享受的过程，可能更多的带来的就是惊吓。
对、不是他的猫生必选项。
对对对、猫的一个就是特发性膀胱炎这件事情的话，是被已知是跟情绪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猫受到一些压力的时候，它就会得这个病的。那所以我们刚刚说春节当中就很多的应激的因素，甚至说降温、天气的骤降，我们接膀胱炎就会非常多。夏天的时候台风，
对，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要关注的一个。所以对猫来说的话，猫要知道的事情是 OK， 我早上我的生活习惯是早上8点钟你出门，然后晚上7点钟你回家，这是它可预测的一件事情。有一天突然变掉了， 他就会觉得不太对劲。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有接诊到了大量的猫膀胱炎，特发性膀胱炎的这个问题，当时主要发生什么原因呢？这个猫今天早上醒来8点钟，哎，你怎么还没有走？哎，10点钟，你怎么还没有走？这个时候应该是我独处的空间了，为什么这个人还在这里？
哇，你的边界感好差啊，这个时候就应该出去上班打猎去了。
对，今天这样，明天还这样。然后呢，主人在家还闲得没事儿，闲得没事儿开始干嘛？撸猫。啊，在家里就，哎呀，我今天这，你知道大家那时候就摸水，就是那个摸鱼嘛，划水嘛，就是开这个网络会议的时候，对吧？挂在那儿就开始，猫在我旁边，我怎么能忍得住呢？开始撸撸猫，然后开始给猫梳毛，再闲下来没事开始干嘛？给猫洗澡啊，然后这猫就吓着了，吓着了之后的话，就开始出现特发性膀胱炎这么一个事儿。其实，所以就是主人的生活作息的变化。啊，包括放暑假放寒假，其实这些对猫来说都是一个变化的因素。那有敏感的小猫咪就是不可以接受。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会接到很多的特发性膀胱炎的猫啊。其实这个东西当中的话，一个就是主人的生活作息从你每天上班变成了你天天待在家里面。那当然春节其实还有很多别的问题，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啊，家里来客人之后有小孩儿。啊，这个小孩跟猫这两个生物真的是，猫咪就是烦死了，你不要靠近我。但是小孩子就小猫咪好可爱，然后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就是猫其实不想要互动，然后甚至有一些猫已经躲起来了，然后主人呢就会像小时候家里有小孩子，对吧？你过来给叔叔阿姨表演个节目，
对对对，
然后就会把猫从它的躲藏的空间硬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叔叔阿姨抱抱。其实这就是你做的事情是违背了猫的一个天性的，违背了它的本意，让它强迫它做了它不喜欢的事情，猫就不开心了，
被迫营业了。
对，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包括说春节我们碰到放鞭炮啊，就看你的房子在哪了哈。就是传说中你在那个市区你是听不到这鞭炮声的，对吧？但是有些像我们啊，在那个外环外的有可以放鞭炮了，鞭炮的这个声音对猫来说它就很响啊，
是
啊，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应激的因素啊，就声音吓到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主人会想着说趁着年前带猫咪去洗个澡
啊，
打扮得漂漂亮的过年，
干净的过年。
对，但是又有没有人问一下猫咪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猫是捕猎动物，它通过舔毛这件事情已经把自己打理得很干净了，然后猫又很讨厌水，它又很讨厌被弄湿，然后呢吹风机那些声音又很吵，其实猫是非常紧张的。有一些主人会告诉我说，我家的猫洗澡很乖，它都不动，其实它是吓傻了。有些猫的被受到了惊吓之后，它的反应是僵住，它不动啊，然后完了之后主人就误以为说我的猫好乖啊，洗澡根本都不会被翻，就是不会去挣扎去跑，其实它都已经吓呆掉了。那所以你要评估一下，如果你的猫是从小就很适应洗澡的这种情况下，你当然可以去洗澡，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猫来说，首先它不必要洗澡，第二个是在洗澡的过程之中可能就吓到了你的猫，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那另外一个春节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就是饮食的变化了。那有一些主人呢会觉得说，过年了咱得吃点好的，是不是？
大过年的，
对，就家里煮了啥东西都给这个猫吃一点吃一点。那它可能本身它的胃肠道就接受着我平时的饮食，可能猫粮加点小零食加点小罐头之类的，一下子过年大吃大喝跟人一样，胃肠道不适应了，结果出现了急性的胃肠炎啊，这个也是过年常见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咱们家里面人特别多，包括说小孩子什么的，那些细碎的物品一定要收好啊。猫是特别喜欢去吞那些非常小的零零碎碎的东西的啊。我们经常会有接到猫咬那个拖鞋泡沫垫，就是那个一个拖鞋咬一小块下来，然后包括说那个像那种瑜伽垫啊什么的，那一小块塑料咬下来的，还有咬那个塑料袋
啊，对，
这个也要收好。很多猫喜欢咬塑料袋，那个
超爱塑料袋的。
对，就是猫是迷之的爱塑料袋的那个呻吟，它去舔的时候那个声音它很喜欢，所以它就会去咬那个东西，咬的时候就可能吃下去了，会出现这个。还有就是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过年缝被子
啊，
换洗的时候你那个针线要收好，猫每年吞针的，我们接了 N 多 N 多。
哦，家里面的针线活，
针线活，它就猫是喜欢玩那个线，舔着舔着猫舌头上有倒刺嘛，然后那个线就
挂住了，
挂住挂住它就吐不出来，吐不出来就只能往里吞，那有些线的尾端还带了一根针，就连针一起吞下去了的 啊，
这个是怎么排出来吗？还是
得要做手术？
手术
啊，通常来说，如果它没有刺在某些位置的话，又在胃里的，我们可以通过内窥镜取出来的。
哦、
啊，但如果已经下到那个肠子里了，那可能就要开腹手术了。
哦、
啊，所以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一定要收好，因为猫就不小心可能就会吃到这些东西。
因为家里面你刚才说来的人多，很可能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但是猫已经做了。
对，
它又是比较能忍痛的，可能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
哇，
很迟很晚。
是我们碰到过一个猫吞线两个月之后才被发现，很神奇，这只猫两个月它很能忍，
后面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指征的、
啊、对对对，当然它有出现慢性呕吐，但是状态没有那么差，所以主人就觉得说可能是不是吐毛球啊什么的，然后就观察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猫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然后主人就觉得不太对劲了。还有一点呢，就是骨头也要收好。很多主人都知道，就是觉得说这个猫它本身吃肉嘛，就给的这个东西里面带有一些骨头，但是其实那些骨头，猫现在的猫吃惯了猫粮的，它可能很难消化这些骨头，也会导致出现一些异物的这个情况。包括我在我的兽医生涯当中曾经接过几只猫是被鱼骨头卡住的，非常的丢脸，但是真的就是被鱼骨头卡住了的这种情况。现在的猫没有那么像野生的猫那么的强，会细细的去把那个东西撕开撕成小的，他觉得因为平时吃猫粮啊，一下子开荤了，对不对，这味道可香了，拼命往里面吞，大块的骨头也往里面咽，然后就结果卡住了。
这个在春节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要在病症上或者说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上要去多注意的。
是的是的，
其实刚才我听现在听到发现很多其实在狗子身上也都是在假期里面比较容易出现的事情。
对，狗子是一个社交比较强的，所以家里来客人狗狗大部分会很开心，然后开始一个个闻过来、嗯、对不对，但是我们每年春节碰到狗吃东西吃太多了，因为狗是非常容易暴饮暴食，然后就胰腺炎了。那胰腺炎在狗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疾病的，就会导致重症胰腺炎，然后甚至出现肝肾损伤的一个情况。我记得我曾经有接诊过一只拉布拉多，就是过年开荤了，直接吃了一个蹄膀。
一个狗一个人来个蹄膀，
对，然后完了之后就直接发胰腺炎，就直接住医院了，又吐又拉的。包括我们平时碰到端午节吃粽子的那个狗，直接把粽子就直接整个吃下去。我碰到还有哈士奇，一口气吃了9个血压蛋
啊，
就齁的在那在家狂喝水，其实是有危险的，它有可能会有出现这种钠太多了之后的话，其实对神经系统，高钠血症是对神经系统有影响的。那个主人说我把血压蛋放得很高的地方，但是也不知道那只狗为什么会偷到一下子9颗血压蛋就下去了。前两天还有一个呢，一只柯基家里腌了咸肉，过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些上海人家庭我们会腌咸肉的嘛，
对、啊、
然后他还拿了一块大石头压在那个咸肉上面，人还没吃呢狗先尝了、
哦、
啊，整块的咸肉就吃掉了，然后大半夜到医院来催吐的。
哎呦、
因为太齁得慌了，就狂喝水的这种东西，包括狗上面很多有毒的东西你要注意，像我们春节的话吃葡萄嘛、
哦、
像这个水果也挺多见的，葡萄对狗来说是非常毒的，葡萄干也是非常毒的，导致肾损伤的，一定不能给狗吃。包括像洋葱啊，洋葱就是我们上海有的时候过年这个那个蚝油牛肉，对不对，会放点洋葱这种东西，或者烧罗宋汤的，洋葱是会导致狗狗出现严重溶血的、
哦、
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给狗就是尽量的不要吃餐桌的食品，或者说真的要改善伙食，少量的煮一点点，搭搭味道吃一点都是 OK 的，但是首先你得确保你的东西是水果是那些没有毒的，对不 对，第二个来说咱不要吃那种味道很重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少量的一点点搭搭可以的，那一个蹄膀干下去就有点过分了，
有点夸张了、
嗯、是的。
那猫咪有什么东西吃的东西一定要注意的吗？
猫咪其实它非常的小心，就是猫咪通常来说它不会，它会仔细的去辨别，它不像狗狗那样子会去吃那些特别多毒的东西吧，但是同样的猫的话呢，像洋葱一类的物品它也是不建议给猫去摄入的，但是还好的事情是说实话猫不爱吃这些东西，哪有肉香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炒菜的那你肯定是要注意到的，
对
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李医生也说了，春节期间其实你们医院还挺忙的
啊、哦、对，就是我们其实会春节的时候有人值守在医院里面去，主要是应对一些春节的突发的疾病啊，然后像 一般的像跟其实跟人院一样的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休息，因为年三十都有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突发情况是需要我们兽医管理的，并且可能住院的动物还有一些急重症的，没有办法在过年的时候回家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医院里面就还要持续的去给它进行一些治疗。我们院有一只猫叫年夜饭，它的是一个电猫，是我们的电猫。它的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年三十那天我们医院的医生在值班，然后它就自己跑到了我们医院，然后呢我们的医生就觉得说啊，就是过年了嘛，来了缘分，给它吃了一口饭，喝了点水，然后呢它就顺理成章的在我们医院住下了啊，当然后来因为是电猫的话，所以他就被做了一个绝育手术啊，就是用两颗蛋蛋换来了终身医保。
太好了、那现在年夜饭还在？
还在还在，就是他不分人不分种类的去霸凌人类。
真的、
他会站在人的肩头。
哦，在前台的那只啊。
对啊，他在住院部的前台的那个位置、然后当我们助理蹲在地上干活的时候，他会站在助理的肩膀上，当我们主人坐在前台那边去等着去看他的动物的时候的话，他会蹲到人家主人的肩膀上，所以他欺负起来不分自己人还是客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关于猫咪的有趣知识还有很多，下周我们将继续更新下半集的节目，加入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这里是毛茸茸电台，我是博文，下集见。
就够了，下雨天被雨天糊弄，每天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够了，讲些有趣的玩笑，忘了春天有脚，踩太脚寻找，没想到睡着只是一瞬间，忘了春天有脚，才抬脚紧靠，没想到睡着又是一瞬间。